于朦胧牵出北京娱乐圈大佬，美国突变，大势已出。史上首次，南韩整末日避难所。此版明夫话，高士祖庙会吉川洋文是历史性时刻。侨领王一兵被捕背后或有更深内幕。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美中关系突然急转直下，如果用美中突然开战来形容，亦都唔过分。在这种冲击下，北京连续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有分析认为，中南海权力出现新动向。习近平最近被推上了舆论风口，他13号带着一群所谓红色后代，到习家的法家园地甘肃出席南梁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红二代高彦生陪同亮相，引起关注。高彦生的老豆就是在权力斗争中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的前副主席高刚，这个被认为是四中全会前习家斗集红二代中的自己人，展示对习近平的支持。早在习近平上台前的2015年10月，高彦生就借着纪念高刚冥诞110周年座谈会，召集一群红二代力挺习近平上位。近排的风向对习家相当之不利，当局出晒啲花招，竟然始终压唔住于朦胧案的热度。而于朦胧案正是通过揭露习远平、蔡奇等权贵的罪恶，动摇中共政权。时事评论员戴宇最新爆料话，今日收到北京娱乐圈朋友的爆料，这位朋友是做电影的，他根据自己混迹娱乐圈多年的经验判断，于朦胧一案背后的主线应该就是习远平，因为习远平是北京娱乐圈幕后最大的大佬，他亲自坐镇北京娱乐圈有多重目的，可以洗黑钱、控制话语权，还能够物色妃子和祭品。大宇说，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共号称党管一切，这样党魁的弟弟统治北京娱乐圈，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这个亦都就能够解释习远平的诸多绯闻，例如那位的名字的拼音开头是 JT 的女性传闻就是习远平罩住。习远平的老婆张兰兰亦都曾经是京圈的艺人。这位消息人士还讲给大宇听，在习远平眼皮底下，类似折磨于朦胧的事件以前对人家亦都是做过的。之所以这次搞出这么大阵仗，这位朋友认为是因为老天出手了。另有听众和大宇透露，习家和曾庆红家族深度捆绑，当初赖昌星的红楼，习近平是常客，远华案发之后，江曾力保习近平，甚至被习近平参与远华案调查，帮习近平洗白。曾庆红家族原本通过曾庆怀在娱乐圈建立庞大帝国，习近平上位之后，习家将个手伸向娱乐圈，和曾家有很大关系。中国百姓的苦难都和中共有关。最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警告，北京想用稀土打击美国，但这个是先伤害中国经济为代价，而且美国可能联合盟友来反制，导致世界和中国脱钩，这个后果中国承受不到。贝森特这场针对中共的发言是前所未有的严厉。一向风格保守严谨的贝森特说，中方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精神错乱，并直指中共单挑世界，如果中方继续靠不住，世界就不得不和中国脱钩。与此同时，川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的时候明确表示，美中正在贸易战当中。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认为，美国不是单兵上阵对付中共，而是和各个国家结盟。随着中共对西方世界的威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升级，西方国家现在在保卫自己的安全，另外捍卫和平。中共正在将世界拖向战争的边缘，而西方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一方面要捍卫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要保卫世界的和平。资深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发文话，现在美中新冷战确定已经来了， 美中关系由原来的有限度竞争已经进入对抗。冷战的铁律是一旦启动就没有回头路，只能进行到其中一方崩溃为止。吴家龙说，美中冷战的确立意味着两件事，第一，美中将全方位脱钩，第二，台湾和日本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而中国经济会继续衰落去。中国年轻人一开始内卷，搏命在有限的机位中食位，后来发现不得，于是躺平盘撇地来，接下来呃抢杀，一些病态社会才有的现象越来越多。吴家龙最后尾总结说，只要习近平继续活下去，活到150岁，中国后生的这辈子等于提早玩完，这世人命苦，只是因为没能够做瓜习近平，活随习啊。观察人士发现，可能不单止年轻人，北京高层或者亦都将整瓜习近平当作脱困的方法。旅美独立时评人蔡顺坤日前接到国内爆料说，现在中共党内所有上情下达的文件都要经由元老温家宝的签署才能够生效。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这个在中共体制内几乎是等于宣布习近平的权力中枢已经失灵。李强15号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被直面中美贸易冲突一书的作者徐其渊第一个发言。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在自己的节目中说，徐其渊最先发言，讲明这场座谈会就是针对美中贸易战，历来是习近平主管经济政策，习被自己的亲信何立峰绕过李强去同美国谈判。李强亦都从来不过问中美经济问题，但这次李强居然开座谈会专门讨论中美经贸贸易冲突，直接挑战习近平的权利，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大权旁落呢？四中全会之后，李强要代替习近平管经济呢？江心哲认为有这个可能。最近还有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就是胡锡进突然发文讽刺中共的网络管控，甚至还要求宽松的舆论环境，这个其实是打擦边球批评习近平。文章内容亦有暗示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就不敢讲话了的意思。江心哲说，没几年前网信办才下令禁止社交媒体上出现负面情绪，禁止对社会表达不满，胡锡进竟然在四中全会前最敏感的时间段跳出来和网信办唱反调，他个人肯定没那么沙胆，背后一定有人支持，而且支持他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一定是相当有权势的人。在四中全会前连续发生这种不寻常的异动绝非偶然，都是四中全会前中共高层的新动向。由此看来，四中全会上的激烈权斗似乎无可避免，很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头晕脑胀，特别想睡觉。其实这个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物，比如饭啊、面包啊、甜食等等，血糖就会很快上升了，之后呢下降低也都很快，就容易感觉到很累啊，没来神气。那怎么办呢？其实对于日常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摄取适量的食疗补充品特别重要，再搭配均衡饮食和运动，效果更好。
代谢补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补，就是这样一种营养补充，严格选取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成分，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人群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俾到你每日精神更加轻松。代谢补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立即订购啦！南韩首尔市政府一名官员13号表示，为了防范北韩的威胁，当局计划在公共住宅区下建设第一座可抵御核攻击的民用掩体，预计在2028年完工。据首尔新闻报等透露，这座地下掩体预计占地2147平方米，可同时容纳多达1020人，会配备两个礼拜的生存用品。 呢个系南韩第一次打造能够抵御核武及生化袭击嘅避难所。外界评价呢个系为末日而建。目前南韩有接近19000座防空洞，其中超过3200个系喺首尔，主要位于地铁站、公寓同商业大楼嘅地下室或者停车场。呢啲避难所都只能抵御常规打击。就喺上个礼拜，北韩庆祝劳动党建党80周年，举行大规模阅兵，展示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20，可携带核弹头，射程可以达到南韩甚至美国。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喺首相选举前，正积极展开跨党协商。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发文指出，今日日本政坛又迎来了重大变局。高市同日本维新会代表吉川洋文举行会谈，日本将迎来第一位女首相的历史性时刻到来。矢板明夫解释说，高市早苗需要在首相选举中获得国会过半议席的支持。经过这次同吉川洋文的会谈，自民党同维新会在联合执政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在众议院过半需要233席，自民党手握196席，日本维新会有34席，两党合计已经有230席，只是差3票就能够过半，可以透过吸收无党籍或小党议员达成。从目前形势来看，过半几乎已成定局。矢板明夫进一步解释说，吉川表态说，如果政策协议顺利达成，将支持高市出任首相。双方亦宣布，从16号开始，由两党的党首和政策会长展开正式政策协议。高市早苗出生于自民党保守派，是前安倍晋三首相的接班人。矢板明夫表示，因为高市早苗的保守立场过于鲜明，在他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公明党宣布退出联合执政，现在高市基本成功整合维新会，接着又向国民民主党抛出了橄榄枝，日本政治将进入新的时代。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日前被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案件引发华人社区高度关注。分析人士指出，黄一冰很可能是帮中共做事。黄一冰2017年以婚姻移民来到美国，两年后婚姻失效，绿卡申请被驳回。2024年他又同一名美国公民登记结婚，重新申请绿卡，但移民系统中疑似是留低了欺诈记录，成为这次被捕的导火线。不过分析认为，事情可能更加复杂，黄一冰同时被 FBI 调查。美国时事评论员黄河透露，2023年初，两名 FBI 探员造访黄一冰在布鲁克林的杂货店，问了他2.5小时，主要问题包括，你为什么帮领馆做事？领馆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反对台湾独立吗？黄河回顾2018年，黄一冰到美国的第二年就主办了纽约千人旗袍汇演，这个是一带一路文化之旅项目下边的一个大型活动，得到多家侨团支持。黄一冰到美国的第三年，也就是2019年，就创办成立了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同中领馆互动频繁。黄河质疑，黄一冰怎样能够这么快就建立起同当地华人社区的关系，成为华人社区里边呼风唤雨的人物的呢？黄河指出，黄一冰的角色是很特殊的，这个外来的新人居然能够担任纽约亲共侨团这么庞大的活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共势力在后边撑腰的话，这个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黄一冰这个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的英文名是一个新的人造词，是英文 China 和 America 组合成的，象征美中共生关系。黄河说，黄一冰到美国才两年，都不是那么懂英文的，怎么会想到这么时髦的英文名呢？看来这个组织是人家扮的， 黄一兵只是抛头露面，或者他是领了任务来美国的。令人不理解的是，黄一兵在明知自己没有身份的情况下，竟然敢咁高调咁组织各类亲共政治活动。宏河认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黄一兵的政治敏感度极低。另一个可能就是有人特登安排他做牺牲，来试探美国的底线。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